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宇宙，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音。澳大利亚总理面告李强，中方阻碍陈雷采访，不可接受。华裔军人看俄乌，乌克兰去纳粹化是伪命题。
乌克兰没有所谓的俄族人这个概念。我才发现，
明星胡歌访台飘出政治味儿，引发质疑。
艺术家、演艺人员多半统战的棋子，
他就是温水煮青蛙的行为。
人权抗议者抗议中共重判黄雪琴和王建兵。
中共暴政又一起这种迫害的人权案例。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首先节目开始，我们先请陆阳来分享一组热点新闻。陆阳。
好的，宇宙。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二6月18号在国务院会见北约秘书长斯图尔滕贝格，两人在会后记者会上继续敦促中国停止支持俄罗斯的国防工业基础。布林肯说，俄罗斯进口的大约 70% 的机床来自中国， 90% 的微电子产品来自中国，这使得俄罗斯能够维持国防工业基础，维持战争机器，维持战争，所以这种情况必须停止。澳大利亚总理安东尼·阿尔巴尼斯星期二6月18号表示，他曾就中国总理李强访问期间，一位澳大利亚籍的记者在一场采访活动中受到中方官员阻碍，当面向李强表达不满，告诉他这种做法不可接受。阿尔巴尼斯提到的这位记者是现在代表英国天空新闻台的澳籍华裔记者陈磊。陈磊6月17号在国会大厦的采访活动中疑似遭到中方工作人员的阻挡。曾为中国官媒环球电视台工作的陈磊2022年3月被中国当局以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机密的罪名判处有期徒刑2年11个月，去年10月获释返回澳大利亚。率领美国国会跨党派议员代表团正在印度达兰萨拉访问的美国国会共和党籍众议员迈克尔·麦考尔6月18号说，他相信拜登总统将会签署国会两院最近相继通过的促进解决西藏中国争端法。他还说，我们非常高兴明天将跟尊者会晤，我们将讨论很多议题，包括国会通过的法案。这项法案表明美国和西藏人民站在一起。这个代表团中包括前议长南希·佩洛西。中国政府星期二对麦考尔等美国议员即将会晤流亡的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以及拜登总统可能将国会本周通过的一项涉藏法案签署成法律表示严正的关切。金融时报6月15号报道，据熟悉内情人士透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03年4月对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说，美国试图诱骗中国入侵台湾，但他不会上钩。白宫国家安全沟通顾问科比6月17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美国之音提问时强调，这是假的，这绝对不是事实，我无法进到习近平的脑子里弄清楚是谁帮他拟的谈话要点，也不知道这种说法从何而来，但这根本不是事实。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马修·米勒在同一天的例行记者会上也否认习近平的说法。菲律宾军方星期二6月18号称，中国海警船故意高速撞击在南中国海菲律宾附近水域运送物资的菲律宾船只，导致一名菲律宾水兵严重受伤。中国海警方面否认了马尼拉的说法。中国和菲律宾船只星期一在南中国海争议岛礁附近发生碰撞，双方相互指责对方对发生这次海上对抗负有责任。 美国国务院星期一谴责中国采取不负责任的行为。国务院发言人马修·米勒说，我们与菲律宾盟友站在一起，谴责中华人民共和国采取升级和不负责任的行动。最后，被誉为国际投资大师的沃伦·巴菲特掌管的伯克希尔·哈萨维公司近日大量减持了中国汽车公司比亚迪的股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在星期二6月18号的一篇报道中指出，这次巴菲特大幅减持比亚迪股票是在中国廉价电动汽车大量出口在全球多地引起强烈反弹的时候发生的。宇宙，
好，谢谢陆阳分享今天的热点新闻。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接下来我们将分享华裔军人乌克兰观察的下部分，乌克兰需要去纳粹化吗？我是宇宙，请你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是主持人宇宙。听众朋友，我们昨天的时事经纬节目播放了美国之音对美国华裔军人康凯，英文名字 Alex Freeman在乌克兰的体验以及观察的上部分，防空警报下的乌克兰社会淡定有序。那么乌克兰是否如普京所说需要去纳粹化呢？下面请听康凯的乌克兰观察的下部分。康凯，世上的这个普京发动战争的理由之一呢，是俄罗斯肩负着帮助乌克兰去纳粹的使命。对于这个说法，您有怎么样的观察呢？乌克兰有纳粹的这个表现应该是怎么样的呢？
是的，网上有一些传言说乌克兰是有纳粹的，包括普京在战争之初发表那个宣言，他后面也不断在反复重说的这个他纳粹的一个表现，就是说乌克兰人歧视在乌克兰的俄族人，甚至呢有像亚速营这样的地方去谋杀那些俄族人。我到那儿，因为我是一个 YouTuber 嘛，所以我很愿意去采访一些人。到那之后，我就到处去问，哎，我说有没有俄族人呢？人家他们很对这个问题很诧异，就不知道我在说什么。后来我慢慢搞懂了，在乌克兰没有所谓的俄族人这个概念，我才发现哦，它原来是一个伪问题。然后就问他，我说你小时候，就问一些年轻人嘛，你们小时候有没有跟你们，就是说有一些人说乌克兰语啊，有人说俄语啊，你们互相之间有歧视啊？他们觉得很奇怪，怎么会有歧视呢？这就大家就正常的相处嘛。然后我说那你们父辈呢？父辈也没听说呀，就从来都没听说。我在我的视频里边专门问那些乌克兰人，他们都觉得这个问题很奇怪。所以我才发现哦，原来这个是一个俄罗斯和中国的这种信息战的一部分，真的甚至都干扰到我这种人了。对，
嗯。那么其实呢，就是说到战争呢，战争与死亡总是被视为这个并列而行的哈。那么你也特意到乌克兰的墓地考察，能不能说说你所看到的以及你由此得到的一些这个可以说是思考吧？
是的，是的，我想说就是他们的墓地呀，是让我非常的感动。军人的墓地呢，都是无论是普通的军人还是军官，不管你军衔多大，他们都是统一的格式的。然后那个就是没有说就是你军官越高你的墓地越大，他们都是混编的，就都葬在一块儿。甚至有的那个军官的那墓地可能显得更简陋一点。在这个国家，一个是平等的精神，一个是他们这种对于这种就是逝去的生命这种纪念的艺术感。就是我从来没有见到过任何一个地方的墓地有那么丰富多彩的雕塑。我专门拍了一个视频，有的那个就是芭蕾舞演员，他生前是一个芭蕾舞演员，然后他的那个墓碑前面就是还有一个他在跳芭蕾舞的雕塑，然后呢有一个画家，然后他那个墓碑呢就是他还在画画，这让我非常非常的也很欣喜吧。就是我在那之后，我有一种哦，我与这么多有趣的灵魂在交谈这样的感觉，而且你就能看到他们的那个墓地和那个墓志铭，你就能感受到哦，这个人生前是什么什么样的人，然后他的甚至他死了之后，他还想要用他的墓志铭，用他的那个雕塑来跟世人在传递信息。
嗯，那么呢，就说从您在乌克兰的这个经历，还有你的观察呢，就是您对俄乌战争它的这个前景，就仅仅从乌克兰这方面来讲，你有什么样的一个看法？
我想对于这个战争本身就是更乐观了，因为我去之前正赶上是美国刚刚通过那个援助乌克兰600亿法案， 之前有超过半年的时间，一直这个美国就断了援助，然后非常非常多的负面的消息从前线传过来，乌克兰弹药不足，然后再节节败退，对，我就以为是不是乌克兰打不下去了，但是我去了之后我发现还远远不到。然后我大概给他算了一笔，我也包括跟乌克兰那些军人的聊天，就是乌克兰至少现在还能再征200万兵，他现在呢只征了100万出头的兵，而乌克兰人口呢是暂且是4000万左右，现在呢有人说就是因为有一些啊逃走了，有些被乌克兰俄罗斯占领，所以还剩下3200万左右。根据美国在二战的期间征兵的比例，10%的人口，美国当时征了1100万的兵，然后大概1.1亿人口，其实乌克兰能征320万的兵，按照3200万的人口，在大街上你能看到很多年轻力壮的小伙子，网上有些传言说是装壮丁啊，对吧，他们缺兵嘛，所以那些征兵官就看到这些，哎，你这个年轻力壮，你赶紧直接给你抓走，抓到前线去，没有这样的景象。
听众朋友，以上是美国华裔军人慷慨的乌克兰观察，下部分普京帮乌克兰去纳粹化是伪命题。接下来我们将一起来关注胡歌访问台湾飘出了政治味儿，中国演员肩负文化统战任务惹争议。我是宇宙，请你不要走开，马上回来。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中国一线演员胡歌上个星期三，也就是6月12号，闪电访问台湾24小时，而就在同一时间，上海台办主任钟晓敏等人组成的双城论坛先遣团也搭乘同一个班机抵达台湾，这引发了台湾民众关于文化统战的质疑。台湾政坛人士表示，中国演艺人员访问台湾多肩负政治任务。下面请志远分享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林乃卷发自台北的报道。志远。
好的，宇宙。基于两岸局势紧张，据美国之音取得的主办方内部消息称，因主演电视剧《繁花》红遍两岸的胡歌此次低调访台，被下令不准跟台湾人私下碰面，不想惹是生非。座谈会的插曲之一是，当被问及他的上海话为何有台湾口音时，胡歌笑称这说明我们不分彼此。他还说，20年前首度访台，因台北跟上海城市氛围相似，感觉很亲切。在台北从事文旅业公关的张小姐告诉美国之音，
中国他们很喜欢用什么大家都是一家人，两岸一家亲，不分彼此这种话术，一直洗脑他们的国人，然后接下来就是要洗脑台湾人。这个恐怖的点在于说，在这种潜移默化跟耳濡目染之下，当我们的小孩从小是一直接受这种东西，那就是温水煮青蛙的效应，就也是一种就是文化侵略。
胡歌本人或低调访台，但他抵台当日，中国上至官员下至网民却忙着唱政治双簧。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援引胡歌在《繁花》剧中的角色称，宝总到宝岛是两岸同胞喜闻乐见的好事。胡歌抵达台湾也一度登上中国社媒微博的热搜词。对于中国网民政治解读胡歌的访台行，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立委吴思瑶直言，两岸正常一文交易的两大障碍在中方，一是中国将影视艺术产业视为统战工具，扼杀自由创造性；二是中国社会欠缺开放性，也不利于艺文人士的多元创作。吴思瑶告诉美国之音，
艺术家演艺人员多半被中国作为统战的棋子，强化大中国思想，他们从来不以创作者的自由思维为切入，反而把这些演艺界文化界来作为操弄统战的一个重要工具。那尤其中国急切的想要能够来影响台湾的年轻世代。
对于胡歌来访，台湾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于6月13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欢迎中国艺人来台，唯需遵守不讲有害台湾自主地位的言论。工会总干事蔡富成表示，胡歌此行访台的申请皆遵循两岸主管机构的审查，并顺利完成交流， 工会盼未来寻此例续推更多两岸影视交流。蔡富成告诉美国之音，
文化归文化，政治归政治，两岸的这个主管单位啊，他们也有这样的认同，所以说没有把事情给复杂化，两方都可以同意让胡歌可以到台湾来，有这样的一个好的开始，那我相信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这样的一个活动产生。
宇宙，
好，谢谢志远分享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李乃卷发自台北的报道。胡歌访台飘出政治味儿，中国演员肩负文化统战任务惹争议。接下来我们将关注美国华裔女权人士和民主人士抗议中共重判温和派活动人士黄雪琴和王建兵。我是宇宙，我们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是宇宙。星期六6月16号，全美各地华裔女权人士和民主人权活动人士举行了活动，抗议中共当局重判温和派公益人士黄雪琴和王建兵。下面请陆阳来分享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周星辰和张木林从旧金山和洛杉矶发来的报道。陆阳。
好的，宇宙。6月16号上午，中国女权活动人士和旧金山湾区民主人权人士近30人，在可以俯瞰旧金山的伯纳尔山峰上，举起长约25米的横幅，高呼着"女权无罪，释放雪琴"的口号，开始声援活动。横幅上写着："只要黄雪琴不自由，我们都不自由，释放黄雪琴"。到了下午，活动人士在金门大桥下海角堡前面的栈道上举起巨型横幅，展开声援活动。出于安全原因，化名雪莉的声援活动发言人告诉美国之音，
连国家政权对我们认为这个判决是并不公正，然后黄雪琴做的很多事情也许是去追求普世价值或者女性权益的事情，所以我们在全球发起这个抗议活动。
雪莉说，旧金山的声援活动并非唯一。同一天，在美国的西雅图、纽约、华盛顿 DC、 波士顿等城市，以及英国伦敦、日本东京和加拿大的多伦多、温哥华，都有女权主义者和关心这个社会议题的人参加声援活动。黄雪琴是中国的独立记者、女权人士，6月14号，在被拘留近3年，经过一场闭门审判后，广州市中级法院一审裁定，黄雪琴和劳工活动人士王建兵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名成立，王建兵被判3年半，黄雪琴被判5年，同时处以罚金。担心安全，化名爱丽丝杨的旧金山湾区女权活动人士在活动后接受了美国之音的采访。他是为声援黄雪琴和其他被中共关押的女权人士而来。爱丽丝说，
今天就是来声援黄雪琴还有其他在狱中被捕然后就是被 oppressed 的这些小伙伴。
旧金山居民、中国维权人士四日古愣告诉美国之音，
今天是6月16号，我来旧金山市政府门前声援王建兵。王建兵是中国工人维权运动人士，他被中共政府非法判刑3年徒刑，我希望大伙关注他，声援他。
6月16号下午，在临近的洛杉矶，当地的民主人士和异议人士在华人聚集地唐人街的孙中山铜像前集会，抗议中国政府非法抓捕和关押雪饼已达1000天，呼吁中共立即释放雪饼。活动人士借力健说，之所以选择在洛杉矶唐人街来抗议，是因为唐人街是中共多年影响的核心区域。他说，
雪饼、王建斌及这个黄雪琴女士二位已经今天被关押已经是1000天时间了，那么今天不光在洛杉矶，在全球多地都在声援雪饼。两位人权捍卫者多年是我们非常钦佩的两位人权活动家，他们今天的非法审判及非法关押1000天是中共暴政又一起这种迫害的人权案例。
王雪琴和王建兵都否认有任何违法行为，黄雪琴当即表示要上诉。他曾在2023年9月的庭审结束时表示，我所做的一切不是为了煽动国家政权，而是希望社会状况能够改善，国家能够变得更好。 宇宙。
好，谢谢陆阳分享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周星辰和张木林从旧金山以及洛杉矶发来的报道。美国华裔女权人士和民主人士、抗议中共重叛温和派活动人士黄雪琴和王建兵。稍后我们将关注1月6日骚乱在2024年总统大选中发挥怎样的核心作用。我是宇宙，请你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是主持人宇宙。2021年1月6号，美国国会大厦遭到时任总统特朗普的支持者的袭击，他们质疑特朗普在2020年大选中的败选。而在今年特朗普和拜登的再次较量中，他们都以1月6日那场暴力事件的教训开始竞选活动。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梅卡尔的报道。
2021年1月6日的那场暴力事件对于特朗普的连任努力如此重要，
Donald J. Trump and the J6 Choir，
以至于他以一首来自因那天袭击国会大厦而被定罪的男子们的歌作为一场竞选活动的开幕曲。
你听到的是人质在唱歌，那些是人质，我称他们为一月六日人质。
当特朗普将那些叛乱分子称作爱国者和人质，而不是被定罪的罪犯时，人群欢呼雀跃。
在拜登的领导下，美国的爱国者像动物一样被逮捕和关押。
在特朗普和1月6日监狱合唱团录制的歌曲中，他背诵了效忠誓言。珍妮弗·梅西卡在德州农工大学教授传播学。
用效忠誓言来支持针对国会大厦暴力骚乱的被告们是不合适的，所以我认为在这一点上批评人士是正确的。当然，特朗普的借口或者说他的解释会是，事实上这些人是真正的爱国者。
我们将会公平地对待他们，如果需要赦免，那我们就会赦免他们。
拜登的竞选团队也在谈论1月6日暴力事件，不是作为爱国主义，而是威胁民主。
They were insurrectionists, not patriots.
他们是叛乱分子，不是爱国者。他们在那不是为了维护宪法，而是破坏宪法。如果特朗普当选，用他的原话是他想要赦免他们每一个人。特朗普对民主的攻击不仅仅是他的过去，而是他对未来的承诺。
美利坚大学政治学家克里斯·艾德尔森表示，2021年的暴力事件如何影响2024年的投票将取决于你是谁。
一些人会因1月6日事件兴奋，一些则恐惧。
拜登和特朗普都在利用1月6日事件作为一个警告，警告如果错误的人当选总统将会发生什么。
听众朋友，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梅卡尔的报道。1月6日骚乱在2024年总统大选中发挥核心作用。我是宇宙，请您不要走开。接下来节目最后，我们将关注美国热搜外媒看中国。习近平眼睛看向独角兽，企业家们不敢言。马上回来。
2022年11月底，中国大陆的很多年轻人走上了街头，和平且勇敢地表达出自己对于新冠防疫政策的想法和主张。白纸运动就这样发生了。集会现场发生了些什么？
我是被很多警察那样架着，然后拖到一小巷子里面。
走上街头的年轻人在思考什么？
但我频频又回头，我看着还在那里集会的人群，我在想我们做完了这件事情会导致什么后果吗？
被拘捕的年轻人后来经历了些什么？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出品的播客节目《宇阳电话》，我是吴阳。
听众朋友，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节目最后，独角兽公司是指成立不超过十年，然而估值却超过10亿美元的未上市私营企业。独角兽公司通常被当作潜力无限的绩优股。据澎湃新闻报道，2022年中国新增了40个独角兽企业，2023年这个数字跌到了15个。习近平在上个月的一次会议上向企业家们提问为什么独角兽企业下跌的问题，而在座的企业家们可能不方便对着习总说出他们心里的话。美国热搜主持人齐啸天归纳出中国网民以及外国经济专家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华尔街日报首席记者魏玲玲对此做出了分析。上个月底，习近平召集一批经过挑选的企业家举行了一次座谈会，希望为延期政策而遭受重创的民营企业打打气，结果却适得其反。一切都要归因于习近平亲自提出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让人对他治理中国经济的方式更加困惑。据官方媒体报道，在5月23日的座谈会上，习近平在听到与会企业家关于创新和投资的发言后问道，我们的独角兽企业新增数下降的主因是什么？官方媒体的报道没有提及与会企业家是如何作答的。独角兽指的是估值达到10亿美元的私营初创公司。不过，中国社交媒体上立刻涌现了大量分享和评论，有些观点异常直白。一位微博用户回应习近平说，难道不是因为你？另一位微博用户指出，早晚要被国有化，谁愿意投资和扩张？一位初创企业投资人说了一句话，引起许多人的共鸣。他说，习近平提出这个问题就是最大的问题。在这位投资人和他的同行看来，这个问题表明领导人认为自己的政策没有任何问题，因此进行任何实质性政策纠偏的可能性都很小。华尔街日报报道，习近平通常被认为是毛泽东以来意识形态观念最强的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不信任资本力量，他多年来一直在竭力确保民营企业遵循共产党的议程和目标。对习近平来说，这种做法没什么问题，毕竟中国的制度本应由国家行为而非私人行为主导，而长期以来中国的企业家们都是听命于党的指挥。尽管如此，中国几十年来一直在让民营企业在经济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而习近平却背离了这一路线，强调党的控制高于一切。这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将加强对资金流动的引导，对企业家和投资者及其获利能力设定更严格的界限。在某些情况下，中共甚至试图接管政府认为失控的公司或部门，将其纳入国家控制。中国政府最近处理房地产危机的方式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一些经济学家看来，中国政府最紧迫的任务应该是制定全面计划，帮助陷入财务困境的开发商进行债务重组，并让银行和其他利益相关方承担损失。但以习近平为首的领导层却希望复兴社会主义住房观，让国家重新掌管住房市场。中国领导层已宣布计划由国家收购陷入困境的私营市场项目，将其改作廉租房或者在某些情况下出售。华尔街日报说，习近平的做法可能带来的一个问题是，现有房主的房产权益可能会受到威胁。对任何政府来说，这都是一个棘手的难题。大家说，习近平问这个问题是因为他真的不知道答案是什么吗？一些专家们猜测，习近平对中国经济要么是不了解，要么就是不在乎。还有可能，习总身旁的习家班没有告诉习近平他自己政策对经济的负面影响。观众朋友们，你们怎么看？
听众朋友，以上是美国热搜外媒看中国，习近平眼睛看向独角兽，企业家们不敢言。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www.voachinese.com。 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跟您说再会了。 今天的编辑是陆阳，导播志远，我是宇宙，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